欢迎收听晚安伦敦，我是 Victor， 超久不见了，最近的你过得好吗？那么很抱歉哦，这个有一阵子没有更新了，这个最近休养生息一下有很多一些这个人生职涯上各种的一些进展了。不过呢，希望呢好故事呢是值得你等待的。那如果呢一旦有发，希望都是一些好玩精彩的故事。那今天呢，这个沉着一下的就觉得这个故事呢非常值得说。今天要讲的跟平常讲的不太一样，平常可能讲一些比较温馨啊正面的故事，今天要讲是犯罪系列哦。但是这个犯罪系列呢也是我觉得很有趣值得听哦。那同样的，这个今天的英文字叫 ransomware， 其实 ransomware 就是现在很常见，基本上你在新闻媒体中常常听到的这种骇客上的一种攻击哦。那其实它就是攻击你，然后呢把你的这个资料呢可能锁起来，或是呢把它用一种某种程度让你没办法拿到，或是呢拿到成本很高，比如说加密起来或是把它锁起来。接下来呢它可能就在你的视窗上跳出来说你好这个你呢有这些这个某些呢这个个人资料呢这个被我们锁起来了。如果你想要取回或是重新呢拿回它的控制权的话，请付这个多少的这个比特币 Bitcoin 呢，然后呢你就可以顺利的解锁。非常常见的一个 ransomware。那其实现在最近这种攻击的目标非常多，从政府单位啊、石油公司、金融体系，各种到个人呢都有。那我之前听说，就除了这种攻击这种大的这种各有很多各自的机构之外呢，他还甚至攻击一些个人，他可能会说，你呢，我们发现在你电脑上呢有一些不该有的一些视频哦，比如说一些违法的一些视频哦，或者说我们透过你的这个电脑上的这个相机有拍到一些你呢不雅的一些动作，那可能呢我们接下来就会把这个呢提报给比如说警方。那如果呢你不交这个钱的话，你就会被逮捕。这就是其实一些很你可能听过甚至经历过的这种ransomware， 就是一种网络上一种骇客攻击的一种形式哦。那事实上从1980年代之后呢就非常的流行普遍，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当然以前呢没有像现在这么的方便，以前其实是一个很老式的，用这种磁片哦，就是有人就他用磁片，然后里面呢灌了一些这个木马程式，然后呢你他把这个磁片到处寄。那如果你拿着磁片你读取了之后呢，你可能呢就会这个可能呢就会拿到他的一些威胁的一些文章。那事实上有些是真的威胁，有些假的威胁，基本上是希望你要付钱。那你也可以想象，这个好像就是在电影中看到那种十几岁的小这个年轻人，这个小伙子，他可能躲在自己的房间里面，然后穿着这个帽 T， 然后呢在电脑面前呢，然后打字，然后写一些很神秘的这种程式码，然后呢就可以呢就是去很厉害，可能穿透什么美国国防部之类的，然后接下来呢他就可以拿到很多很有用的资料，然后接下来把它卖出去之类的。事实上这样的骇客现在已经比较少见了，一种孤狼的形式已经很少见了。那其实已经演化成一种白领的企业化的经营哦。那么今天以下要分享就是我最近因为接触一些这个 ransomware 的一些新闻啊，还有呢做了一些这个受训之后呢，我会把一些精要的分享给你，我觉得非常值得说。那第一个我刚刚讲就是白领的企业化经营，就是说它不再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的一个攻击行动，现在很少是这样的，基本上都是非常有组织规模企业化甚至是国家体系的在经营这种ransomware。 为什么呢？因为是有钱可以赚的哦。因为呢有钱为什么不为呢？这样子，那有这个有钱可以驱动的话，基本上可以让这个组织呢有效率的去运作。那一般都是一个团队，他们会分工合作，甚至呢这个产业已经非常的专业，他们也会已经有这个产业的上下游啊，好同业的竞争对手。那比如说你可能在网上随便一查，你可以看到一些比如说有些什么它叫做 Fancy Bear， 可能就是一些很可爱或很可怕的一些名字就是他们的一些组织或公司的名称。那他们呢基本上就是他们可能专长在某一个区域里面，那你就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寻找这样的公司，然后说你们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那他们提供的服务非常有趣他们就说你想要什么服务呢？我们可以帮你寻找目标啊，可以帮你攻击你不喜欢的对手啊，可以协助你谈判啊，或者可以 以帮你拿到钱，然后来把洗钱啊，洗成这个可以从这比特币呢洗成出美元这样，或是其他的货币这样的概念，或者到赌场呢把这个钱领出来啊之类的。那可能有些公司呢只提供部分的流程，而不是一条龙的服务哦。所以呢，理论上存在这种可能说，哎，假设今天你身为晚安伦敦的听众，突然想要攻击某个人的话，你可以找这样的公司说，我想要攻击某个人。那你可以完全不懂任何的网络骇客知识，但是你也可以成为一个骇客，然后攻击别人。他们就说可以啊，那这样的攻击的话，收这样的钱，那你还要其他的附加服务吗？好，这边有一个套餐你可以选择，还是说我们有其他的合作的这个业内的这个人可以帮助你就是一条龙服务。那有些公司他专长是让别人去攻击，他自己呢来做商业谈判那个部分，就是说你绑架了某一个，比如说一个很可怜的医院，然后呢把他的这个病历资料全部锁起来，然后说哎，请你要付钱，比如说假设这个英镑，比如说这个1000万镑好了，那这当然这个开价是天价嘛，那这个谈判的过程呢，可能就会最后以比如说一半的价钱成交。那有些公司专长是攻击，有些专长是谈判，有些专长是洗钱，有些专长是帮你寻找目标。所以呢，他们呢就会按照他们自己的一些所长，因为每个人都有很难一个人精通所有的，很难一家企业精通所有的这些过程哦，所以他们就会把这个拆解开来，然后呢互相竞争又合作哦，所以就会听到越来越多很有趣，就是攻击者跟谈判的人是不一样的人，因为是外包出去的。我觉得这样产业变得非常有趣。那第二个要讲的目标就是，我觉得非常有趣，就是他们在寻找目标的时候呢所做的一些事情令我非常的惊讶。那你就想象一下，假设有一个偷盗集团，他们呢在这条路上，比如说住的很多户啊，他们就在路上寻找一些目标。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就假装可能是这个维修工人，然后就走到每家每户啊，然后摇摇看那个门是不是这个锁得很实，然后看那个窗是不是有安装好，有没有锁好。他们就到处摇一摇，哎，这家锁得不错，好，算了，下一家，好，摇一摇摇，就摇了几家之后发现，哎，这家的窗户啊没有锁好，它如果稍微弄一弄，蹭一蹭，哎，窗户就可以打开来。接下来他们打开之后呢，就会把这个头啊探进去看一看，哦，里面还不少个资啊，商业机密啊，或是一些金流讯息，就哇，这东西真不错耶，就里面很多宝贝哦，很多值钱的东西哦，在文物的世界啊。那接下来他们，你可能以为说，哦，好啊，那就赶快进去偷啊，狂捞一笔走人，对不对？但事实上呢，这个骇客所做的事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讶。他们接下来呢，不但把窗户关好，而且呢，还自己带了窗户或是带了锁，把这个窗户锁得更严实。那想说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这不反其道而行，还帮人家这个安装这个保全。事实上不是哦，是因为他们呢是锁起来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哎，这东西我找到了，别的骇客不能来偷，因为别的小偷来偷，他不但要就这个发现这个洞，而且呢还要破这个我自己的这个锁，所以呢他的这个被偷的难度增高，而且这个外面这个锁只有我知道怎么开。接下来呢，他就会选择说，以后呢我回来。自己呢把这里面的东西偷走，或是这个绑架，或是呢如果我懒了或觉得风险很高，我还可以把我的锁再卖给其他的骇客，说哎，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啊，我这刚刚看到这些里面有些东西，有兴趣的话我可以把我的锁卖给你，然后告诉你在哪里，你呢自己进去偷，这样子怎么样啊，我卖给价钱好价钱给你。那所以呢，常常在一些这个资安公司，他们在做一些资安的这个顾问服务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发现，诶，奇怪，为什么我的客户他的资安的等级还被升级了。那事实上以前就觉得，哦，这可能是好消息啊，哦，你不知道做什么好事，但事实上不是哦，可能是别的更很厉害的骇客他盯上你了，然后呢把你这个资安升级，事实上是为了以后呢把你再卖一次，或是呢自己回来偷。那这时候如果你发现你自己的电脑资安升级的时候呢，千万不要高兴哦，千万要留意这是不是你做，不是的话赶紧哦想办法找别人来解决这个问题哦。这我觉得他们寻找目标的时候，他们已经分工细致化，还有这个思考的缜密程度呢远超过我的想象，我觉得非常好玩。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今天的重点，就是道义有道。你可能会猜猜看，诶，如果今天你的电脑被攻击了，那上面写说，哦，你要付2个比特币，哦，现在比特币很贵，对不对？好几万美元。那如果你付了之后，到底会不会把你的资料解锁呢？很犹豫，对不对？那这个该解，因为很多钱啊，对不对？ 那猜猜看会不会解锁呢？事实上是会的。那你想说为什么这些人要这么有良心，真的付钱然后解锁给你呢？原因其实很简单，是因为这些偷盗集团啊，这些骇客其实上事实上是非常希望鼓励你去付钱的。那鼓励你付钱最好的方法就是，他如果真的解锁的话，而且这个口耳相传，大家互相都知道说，哦，只要付钱他就真的会解锁的话，那大家就会付钱了。因为如果说所有人都知道，或是大部分人都是经历过付了钱没有拿回资料，或是那个资料就不见，或是被公开了之后，那这个经历不好的话，事实上这个骇客他以后的攻击呢也不会很顺利。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正向循环嘛，应该说不太正向的正向循环。事实上就是你付了钱，很有可能你会把你资料拿回来，有很高的比例会把资料拿回来。这也导致呢，就是很多人会愿意付钱。那至于付钱在每个国家可能是合法或不合法，这个要留意一下，因为有些地方可能现在已经是不合法的，因为你等于是付钱给犯罪集团，让他去取得犯罪所得，然后还有这个取得这个一定的洗钱的这个管道，这个是非常不好的。所以呢，记得呢，哦，这个一定要查清楚。那让这个事情更复杂，就是我今天要讲第四个重点，就是保险的部分。因为现在很多有说，哎，你可以这个跟保险公司保险啊，那这样部分，如果你被害的话，万一真的哪天被害的话，有些的损失是保险公司可以来负担的。当然会有自付啊，也会要付保，这个也要付这个保险的这些每年的这个 premium 啊，这些之类。但事实上是这样，就是说很多保险公司事实上是说，你部分付给犯罪集团的钱，他也会帮你这个就是帮你这个负担哦。那也因为这样的导致了这个 ransomware 其实呢现在变得比较流行，是一个推波助澜的一个原因哦。那这个部分就是可能在你保险决定要保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这保单里面到底呢哪些是有包含，哪些是没有包含的。那最后一个重点就是说，哎，那讲了这么多呢，好像这些人就非常厉害，基本上他们无所不能哦。那就那时候这个我就问了一个问题，就问这些专家说，哎，如果就是他们到底有多大的能耐，可以做到什么程度？那专家给我的回答的就是说意思非常有趣，他就说你是什么意思啊？我就说他们可以就是入侵啊，或是可以取得资料啊，或是把它绑架到什么程度呢？基本上他给我一句英文，就是说他的翻译一下，就是说他说除了物理不能做到的事情之外，他都可以做得到。比如说物理说，哦，这个光是直线进行的，除了这个事他不能改变之外，物理上的一些限制之外，基本上他什么都可以做得到，所以是非常可怕。那我就很失望的问说，那如果说我要减低或是防范就是这样的攻击的可能性，比如说被找到的可能性啊，或是这个你知道这种防范的机制该怎么办呢？他就告诉我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他就说你可以考虑把你的网站或是你的一些这个系统啊用俄文啊，就是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俄文啊，来当做你的系统的语言或是网站的语言。那我就不是很懂啊，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好像因为俄国这个国家它有一个特殊的国情啊，就是说一般骇客呢可能有些来自这个地方，那另外就是说就是如果来自地方的话，可能应该都是高手，那一般不会有其他俄国或是别的地方都会去挑战这个地方的骇客哦。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你被攻击的几率就比较低，是因为他们认为攻击俄文相关的一些网站或是一些系统的时候呢，承担的风险比较高，然后障碍会比较高，所以呢他们一般不会优先攻击这样子。那这时候就会很多人推出，哎，就会用俄文来当做他的网站的一个语言。那如果说你不是做俄文的，没关系，你可以让用一些小方法呢，让那种侦测系统以为你这个网站是俄文啊为基础的，这样呢你也可以躲过一些攻击哦。那你可能想说，哎，那奇怪，这个世界上很多数理好的这些你知道专家为什么都在俄文？其实很多地方都有，比如说印度也非常多的地方。那我就也追问了这一题哦。那其实他们的专家的讲法是说，事实上是在俄国或是很多东欧的一些国家，他们其实数理的这个训练啊跟印度一样是非常非常好 的。不过呢，因为他们可能就业机会没有像印度那么的多，因为印度是 IT 大国，那这个也相对比较开放，所以呢，比如说你在树里这个训练好了之后呢，你在印度你应该可以找到很多正常的就业管道，就是比较这个一般的工作，不是犯罪的工作。那可是如果你在这个东欧或是一些俄语系的国家呢，可能机会比较少。那你那么聪明，又学那么多网络知识，又很会入侵别人的话，那你又没有正常发泄的管道，但是你又想要这个就是赚一笔的话，那去这些这个公司呢，可能呢是一个不错的出路。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些国家就一定是他们一定是犯罪，只是说可能有一部分的比例人是被这个推往这个地区去所以呢，这个也是我觉得蛮有趣一个防范 ransomware 的一个方法，我也是从来没有听过。那听完这个今天的五个之后，不知道你觉得哪一个是最有趣？我个人觉得他们寻找目标帮你枷锁这个事情是非常有趣的。这让我想到小时候呢，这个在这个住公寓啊，老旧的一些公寓，可能有些地方被贴上一些特殊标签的时候，你就要特别留意了，是不是小偷要回来光顾你类似的概念只是说现在的这个网络骇客他会帮你非常好心的帮你加装一些这个锁啊，或是这个加密啊，让你觉得好像更安全，事实上并不是这个样子。希望你今天喜欢我们的故事，晚安伦敦，我们下次见咯，拜拜。